可以。
OK，好，谢谢。啊，我们今天一起学习马可福音第一章剩下的十节的内容，35到45节。在学习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的读一下这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呢，分成了两个部分，其实是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耶稣到旷野祷告，第二件事情是耶稣医治了一个洁净长大麻风的。今天我们要学的这几节经文呢，需要跟特别是第一个部分，需要跟我们上周学的那个经文要联系起来一起看。但是在详细的讲这些经文之前，首先我给大家把我们今天要查的这节经文读一下。到旷野的祷告，35节开始是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的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节经文。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到的内容，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他在呼召门徒之后做了3件事情他在会堂讲道，然后赶鬼，然后还行医治的神迹，其中他医治了彼得的岳母，然后后来医治了他的岳母之后，有很多人闻风而来，在那天晚上，那是一个安息日，那天晚上安息日结束之后。有很多人，加百农许多的其他的病人来找到耶稣，然后耶稣也医治了这些病人，所以讲道赶鬼医治，他在呼召门徒之后做了这3件事情，而这3件事情在耶稣之后的事工里面，你会看到他所做的事工很大部分都是围绕着这3点传道、赶鬼、医病这3件事情展开的。但是这3件事情并不是同等重要的，我们待会儿今天要学的经文里面就会讲到这一点。在他做这3件事情之前，我们还讲到耶稣他在受洗之后，从约翰受洗之后做的3件事情，分别是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在加利利的这个讲道，和呼召门徒，这个是他在受到父还有圣灵确认了他的身份之后，紧接着做的另外3件事情，然后我们讲到这3件事情分别展现了他对撒旦、对罪和对罪人的权柄。这3件事情也分别展现出了耶稣开展福音事工的3个条件：福音的工作需要有能胜过魔鬼试探的圣洁的心灵去做，福音的工作要有清晰和简洁的信息，以及福音事工需要建立团队，选择你的这个继任者。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耶稣开展他福音事工之前所需要的必要的加冕仪式，也就是他的受洗，而且这个经文还简单介绍了给耶稣施洗的这个人，施洗约翰是谁。这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之前所讲的所有的这个内容。而在第一章剩下的经文里面，圣灵打算在这个地方对耶稣所做的事工当中的一个类别来进行一些更多的阐述。这个类别就是耶稣所行的医治的这个神迹。在耶稣开展事工的这个3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他行了非常非常多医治、赶鬼的这些神迹。在那3年的时间里面，以色列这个地方的疾病有可能都几乎要被消灭了，因为耶稣他所行的这个医治神迹肯定远远不只是圣经上面记载的这些。约翰福音里面曾经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要是一一的都写下来，所有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的。所以他行的这样的神迹是非常非常多的，在以色列那个地方，那可能是特别蒙福的几年。在这么多的这个众多的关于医治和医治的这个神迹里面，我们对这个医治的神迹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现代的这个关于医治的错误的教导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马可福音作者在记载完耶稣在地上传福音要做的这个讲道、医病和赶鬼这三件事情之后，特别就开始记载了这两件其实都跟医病相关的事情，分别是耶稣到旷野中去祷告，还有耶稣洁净大麻风病人。这两件事情全部都跟医治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仔细的先看一下这两件事情。要理解，第一件耶稣到旷野中祷告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还得稍微再回顾一下上周讲的内容。上周我们讲到耶稣在加百农，在彼得他们家医治了彼得的岳母。当时彼得的岳母是在犯热病，其实就是发烧。然后，经文上说耶稣拉着他的手起来，热就退了。我们自己都发过烧，我们知道发烧很消耗人的体力，而且就算你烧退了，一般你也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身体疲劳无力的状态。但是耶稣的他这个医治是瞬间的，经文里面记载说，他不仅是医治好了这个发烧，肯定还治好了发烧背后的这个感染或者其他的什么病症，因为发烧本身是身体你免疫机能在保护你嘛，一般是在对抗感染之类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耶稣不仅瞬间医治好了这个，而且连身体的疲劳也立刻恢复了。因为在经文里面记载说，彼得的岳母立刻就可以起来，而且给他们准备安息日的晚餐。他可以给这么一堆人去准备晚餐。像那个时候做一顿饭，没有现在我们有微波炉什么的这么简单，还是蛮需要，还是挺多事儿的。所以他的这个医治是立刻的、瞬间的，而且是有创造性的，因为他的身体的这个机能、身体的力量也都恢复下来了。而这件事情肯定还传到了许多其他人的耳中。所以到了天晚日落的时候，经文上说，合成的人都聚集到彼得家门前。为什么要等到天晚日落之后呢？因为那天是安息日，那安息日的时候是不能做工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那时候不能拿东西，然后拉比教导安息日里面也不能治病等等的这些。所以他们在整个安息日这个下午，可能都在传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神迹一样瞬间治好了犯热病的这个彼得的岳母。而且这个人看上去像是有权柄的人，他白天在会堂里面教训众人，就是那同一个人。然后太阳一下山，众人可能已经等了很久了。太阳一下山，安息日就结束了，因为犹太律法一天是从一天下山，太阳下山到第二天太阳下山。太阳一下山，满城的人、合成的人，经文上说，都带上他们那些犯病的、被鬼附的家人和朋友们，全城的病人、全城的被鬼上身的那些人，急匆匆地聚集到彼得家门口，想要寻求医治。我们要注意，这些人他来有很单纯、纯粹的目的，他们是来寻求医治的。这些人并不是寻求真理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对耶稣有信心的人，他们就是来寻求医治的。但是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耶稣不管这些人有没有信心啊，就是这些人他们的动机如何，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了，耶稣医治了他们。耶稣那一晚在加百农所行的这个医治的神迹是相当大规模的，而且肯定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路加福音第四章记载，后来耶稣去拿撒勒传道的这个时候，那个拿撒勒的众人都提到耶稣基督在加百农那天，就是他行的这个医治赶鬼的神迹的这个事情，那边的人全都知道他干的这个事情。所以这是应该是充满神迹的一晚，各种的疾病、各样的疾病被医治，各样的鬼都被赶了出去。然后就到了今天我们学的这个经文，次日清晨，第二天就是神迹一晚之后，经过了一个忙碌的，我们可以想象充满了欢呼、人们的赞美、感谢、惊奇的一夜之后，耶稣来到旷野中祷告。这是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旷野"这个词第四次被提到了。耶稣在清晨经历了那样的一个热闹的、一个充满神迹的、一个很有荣耀的一晚之后，他在清晨远离人群，来到旷野当中，然后再次来到父的面前。耶稣经常在行使神迹之前，或者是他在人生面对重大抉择的时候，他去祷告；他在受洗之前的时候，他选择先去祷告；他在呼召门徒的时候，他也祷告；他行五饼二鱼神迹，喂饱5000人，还有后来喂饱4000人之前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要先祷告；登山变相的时候，他要祷告；然后他在教导使徒如何祷告的时候，他自己也祷告；复活拉撒路之前，他也是祷告；然后最后与使徒们一同吃最后晚餐，最后一夜，他也是一样祷告；在克西马尼园，他还是祷告；甚至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不停地在祷告。因为他虽然贵为神子，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个位格，但是他很谦卑地把自己放在父的心意下面。所以在所有这些祷告当中， 包括我们自己祷告是什么呢？是在寻求父的这个心意，而且并且需要父的心意得以成就。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他说：“你若愿意，请把这杯撤掉，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而要成就你的意思。”约翰福音17章里面一整章都是耶稣的祷告，在这里面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就是腓立比书里面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个翻译我们之前说过，这个翻译特别的拗口，意思就是，其实就是他虽然有神的形象，但不他强求不强强硬的把自己放在与神为同等的这个位置上，反而是虚己。虚己的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是 emptied himself，就是清空了他自己。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也有神的这个权柄，但是他仍然把自己置于父的这个旨意下面。他不是说他放弃了这些荣耀和权柄，而是他选择把自己放在父的旨意下面，顺服父的意思。这样的这个顺服和对父神的这个依靠，在他每次的这个祷告当中呢，都能够彰显出来。而他这一次的祷告，来到旷野当中次日清晨的这个祷告，虽然马可福音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从祷告发生的时间以及后面耶稣和门徒的对话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这次祷告的内容很有可能就是关乎耶稣他事工的重心和关键在哪里。紧接着在35节之后，36节，说西门，就是彼得和其他人找到了耶稣，然后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众人是谁呀？”众人肯定就是昨天那何成的加百农的那人呢？耶稣治好了彼得岳母一个人，就能10传10，10传100，一天之内就能吸引这么多人来。这一夜之后，这个消息得传到什么程度呢？或者是有的人昨天可能他有一个很严重的病，他被治好了以后，可能就会想，那今天我得再让他给我治治我这个手指头，我这手指头有时候疼，小病也可以让他给我治一治。总之，他们都回来了。那些合成的加百农的人都回来，而且可能还有更多的人。彼得为什么来找耶稣呢？因为天一亮就有更多的人聚集到他们家，而且他们都在找耶稣，大家都在找你。他们都听说了有这么一个人，他有医治的这个神迹，有赶鬼的这个能力，都想让他来给治治病、赶赶鬼。大多数情况啊，如果是我们自己开展什么事工，然后遇到了这种人开始越聚越多这种情况。我们自己应该是很开心的，因为说明这个事工的影响很大，这个事工很成功啊。如果我们自己，在那个场所里面，我们也会知道，就是这些来的人里面不都是来寻求真理来的啊？很多人是因为这个神迹聚集起来的，我们也会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只要他们聚集过来了，我们就有机会给他们讲道，对吧？没准他们就信了呢，是吧？那人越来越多，总是好的，不是吗？那耶稣是怎么说的呢？耶稣的回应跟我们自己，可能还有大部分很多正常人的这个脑回路是很不一样的。耶稣他的回应是：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耶稣说：我们去别的地方吧。而且耶稣给出了清晰的解释：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我好也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来的。耶稣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医病赶鬼，而是为了传道。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耶稣来到世上之后所做的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归在医病赶鬼、传道这3件事情上。但传道明显是更重要的事情。耶稣在这个地方指出了我们对于医治神迹所需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医治的神迹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医治你这个在世上的这个身体，而是为了给你一个证明，就是耶稣就是那位所差来的救主。这个道理在圣经里面重复过相当多的次数。我们看下面这几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第20章30到31节里面，经文里面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在这些事，要让你们怎么着？要让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记这些事是为要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16章20节说，门徒出去到处传扬福音，主和他们同工，借着相随的神迹证实所传的道。然后约翰福音2章11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就是加利利和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个神迹的目的是可以证实他传的道， 引人可以信他。罗马书15章18节里面说，除了基督借我做那些事情，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格林多后书12章12节，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所有的这些经文，他都在反复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迹异能、医治赶鬼的这些神迹异能，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为了让人知道行这件事的人，包括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后来他的门徒们自己，保罗自己也有医治甚至复活人的这些能力，而这些权柄与他们同在，是为了让人能够看出来，这些人确实是传来从神而来的道。当人们看到这些神迹奇事，像他们在医治好那个瞎眼的这个人之后，有人说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情是从神而来的全能，而这样的印证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能认识到，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全能，那他们所传的道应该也是从神而来的话语。这是神迹奇事最重要的目的，在圣经里面反复的告诉我们说，是为了去做证据、做印证。在这个地方，他以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式，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圣经对这个道理的确认，就是医病赶鬼这些神迹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所传福音的真实性。在那个各种假道、偶像四处横行的那个新约的那个时代里面，耶稣和使徒们出去传福音道理，你怎么让人知道这个道是真实的？你们自己说传的消息是从神而来的，一个说自己是神子，另外人说是神的仆人，怎么才能相信你们呢？就是行神迹。耶稣和他门徒所行的这个神迹，并不是什么赤脚江湖的赤脚医生、江湖医生碰巧治了一个病这样级别的神迹。我们刚才讲到医治瞎眼的人的这个神迹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能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就是从神而来所做的事情。像我们待会儿学到的这个医治大麻风病人这件事情也是一样，他所行的这个神迹，甚至是到了现代医学都没有办法复刻的这个医治，更不要说后来耶稣和使徒把人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显明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所传的确实是神的道，有从神而来的能力，这个能力就可以为他们所传的道做见证。所以耶稣为什么说我们不要再回比勒家接着治人了？我们去别的地方，别的这个城市继续传道，因为经历了昨天晚上之后，已经有足够多的人知道，而且目睹了他确实有医治的能力。作为证据而言，他已经展现出了足够多的证据，让足够多的人看到他就是神差来的那位。而让我们去别的村庄嘛，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来的，是要把这个道继续传开，是为传道而来的，是为施行拯救，使人脱离死权，可以在审判之后进入神国而来，传神的道，好让神拣选的人听了就相信。这个可以使人得救，可以使人脱离死权，也可以让人在神面前得以称义，在末世进入神的国。但是健康的身体做不到这一切，以健康之躯步入地狱的人数不胜数。那人们对健康身体的追求本身可能是另外一场偶像敬拜的一个狂欢，这场狂欢根植于人们最根本的对死亡本身的一个恐惧，好像有健康的身体，我们可以让人自己和最后必然到来的这个死亡更远一些，可以让人暂时的忘却死亡的这个可怕。但是死亡最终会抓住一切这个不幸的人。所以，当耶稣来，当然他是为了传道，因为唯有神的道可以救人。他在这个地上，罗马书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所以，他当然是要来，先要传道。健康的身体不能让人得救啊！你的病医好了，你的灵魂没有得救，有什么用呢？圣经把这个道理重复了这么多遍，是相当有先见之明的。因为打着耶稣的名号宣传医治神迹的特会，在一段时间里面，包括现在，可能都非常的流行。这样的聚会里面，我们非常神奇的会发现，医治这件事情本身成了高于传道的主题。在这样的这个聚会里面，神的话语往往只是被片面性的、略略的提及，真正的主题是医治的神迹。你会看到那些自称是牧师的人在台上拿着话筒大声的喊、大声宣布说：“你的病好了，你的病好了，你的病好了。”那最经典的那个桥段，大家应该都看过。很多不同的地方，一个坐轮椅的人，然后这个时候一人大喊一声说：“你的病好了。”然后那人就突然就站起来了，然后有的人还站起来开始跳舞。 我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特会的。我在网上找了几个这样特会的视频，因为我特别想知道他们在这个特会里面都讲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找到一个这个特会，就是在很近期啊，在疫情之后，他们现在还开始做网络直播了。然后那些牧师在台上大声宣告说：“我以耶稣的名义，让你身上任何的疾病都立刻消失。”然后他们一边这么说。然后一边那些牧师自己都还戴着口罩，因为有那个新冠疫情嘛。我总觉得就有，总是觉得就很讽刺、很搞笑。就是我一边说所有的疾病都有全耶稣凭耶稣的疾病名都可以给你医治，但是我自己还害怕感染新冠，所以我得戴着口罩。我大概看了几个这样特会的这个视频，然后我发现他们真的是不传道的，他们不讲福音是什么，最多被提及的内容是人犯了罪，你有病是因为你的罪，而耶稣洗净了你的罪，也能医好你的病。然后呢，你要是病没治好，是因为你没信心啊，你只要有信心，你病一定能好。你要是没好，就一定是因为你没信心。然后他们还会讲，很多人之前参加特会得医治的例子呀，然后说某某参加了特会之后，这个病症就一天比一天好转啊，而且他们还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加上一点，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 hint 你说，如果你之前来过我们这个特会，但是你病还没好，那肯定是因为你信心不够呀。因为我自己以前的时候也不信呀，所以我有一个病也没医好，但是后来我信心强壮了，然后我就得医治了。所有的这些特会基本上都是这些调调，而我们把这样的特会跟耶稣所行的这个医治的神迹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我们其实能看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区别。你知道这些搞特会的人，他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耶稣自己在地上也开过医治的特会。那耶稣在加百农的这一晚上，有可能就是他们口中一个经典的医治特会了，因为那天晚上就是许多人聚集到彼得家。那天晚上，圣经里面记载，就是耶稣在不停地行很多医治，还有赶鬼的神迹。那耶稣所做的和他们所做的呢，还是有很多的不同，还是有很多不同。我们如果对比起来的话，我们看到第一点不同，耶稣他的医治从来都是没有渐渐好的，他的医治永远都是立刻的，是及时的，是超自然的。我们刚才讲他这个治彼得的这个岳母，包括后面他治大麻风病人、治瞎眼的、治耳聋的，他的医治全部都是及时的，立刻就能看出来。没不存在什么，我自从耶稣医治了我的这个疾病，我一天比一天感觉更好了，没有这种情况。他的医治永远是即刻的，是立刻的，是超自然的。而第二点是，耶稣他医治的病人，并不关乎那个被医治者的信心。加百农全城的人找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是为了真道，单纯的就是想要治好病来的。这样的人对神，你让他对神坛上有什么信心呢？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人宣称传的是什么道，他就是想要来治病来的。但是耶稣一病都医治，而且他在医治那个瞎子、医治这个大麻风病人之前的时候，他可没有先问说你信不信我是基督啊？后面使徒行医治神迹的时候也是一样，使徒行传第8章记载了腓力传福音的时候，他行医治的神迹。那个时候圣经上说众人都得了医治，跟有没有信心没有关系，众人都得了医治，就是所有人在那个地方去的都得了医治，没有说只有有信心的那个人得了医治。圣经当中，他的确也多处有记载着说，病人因为自己的信心得医治的时候，比如说《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过保罗医治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然后那里面圣经提到了说，保罗是看见他有信心，就大声对他说医治了那个人。彼得也曾经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面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句话是在《使徒行传》第3章16节，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信心是医治的必要条件。而事实情况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许多医治的神迹里面，当耶稣和保罗和其他的这些使徒们行医治神迹的时候，根本就不看被医治的那个人他是不是有信心。那第三个区别，耶稣所行的这个医治神迹，他是无可否认的，甚至当时想要弄死他的那些会堂的人都没有办法否认这些神迹。《使徒行传》里面4章记载说，公会那些人彼此商议说：“我们该怎么办呀？我们怎么办这两个人啊？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啊。”就是唯恐这事越发的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但是这些搞 医治特会的这些人，要么找托儿眼，要么集体氛围鼓舞，让病人内啡肽水平提高，暂时忘却疼痛等等。你从来看不到这些人去医院里面治人。他们如果真的有医治的这个特殊能力的话，祷告特别管用，他们难道不应该去医院里面展开福音事工吗？但是不，这些所有宣称有医治能力的人，他一定要在运动场，一定要在大会堂、录影棚里面这些地方去开展他的事工。这里面其中有一些人是很比较容易分辨的，有些人的这个福音机构，像那个这边很著名的美国这边很著名的搞医治神迹的一个叫 Benningham，然后这个人他说你寄给我1000块钱，然后我就为你祷告，然后让神医治你。这样的人是比较容易分辨的，你能比较容易看出来说这人就是一骗钱的。但是还有众多的教会还有福音机构。他没有那么明显，他们可能也会讲更多比例的神的话语，可能比这些特会里面讲的这个神的话语的比例还要更高一些，可能会跟你说我们行医治的神迹呢，也是为了要更好的去传福音，也是要为了能吸引更多的人来，也是为了要福音传得更广。而这句话里面行医治的神迹你也可以替换成一切其他悦人耳目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教会用更流行活泼的敬拜音乐，是为了能更好的吸引人，更好的传福音。我们教会不公开说同性恋是罪，是为了更好的吸引同性恋群体，然后让福音也传到他们当中。我们教会聚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轻松的游戏，是为了更好的吸引人，然后让福音传到他们当中。每当你听到这个句式的时候，就是我们教会去做XXX 悦人耳目的事情，是为了更好的吸引人，让福音传到他们当中。每当你听到这个句式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想起马可福音1章38节，耶稣他自己曾经在加百农行医治神迹，轰动了全城，全城的人都要来找他的时候，他独自退到旷野向父神祷告，然后对找到他的门徒说："我们去别的地方吧，到邻近的村庄，我也好在那个地方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来的。"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有医治权柄的人，论到医治的权柄，没有人比他更牛了。同时，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传道人，论到传道，没有人比他更牛了。他为什么没有像那些搞医治特会的人说，我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吸引了这么多人，我要好好的向他们传道。然后我们也要好好想想，会说出刚才我说的那个句式的那些人，他们要传的道到底是什么道？他们要传的道是不是那个纯全的能让人得救的真道，还是为了讨人喜悦而阉割的这个假道？而且我们要想到啊，你看到这次这件事情，耶稣他从合成的人退出来，很容易让你想起另外一次，这不是耶稣唯一一次从人群当中退出去。耶稣还有另外一次，至少在圣经上记载的，在他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那个时候跟随他的男丁大概有5000人，我们猜测说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加上女人小孩，可能有2万多人，在他做出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喂饱了这些人之后，这是一个跟在加百农大规模赶鬼医病之后非常相似的一个场景，人们的热情被点燃到了最高，众人。很多人目睹了这个神迹，高呼这个人确实是要那位要来到世上的先知。在那一次，耶稣也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利用是打引号的，而是独自退到了山上，而且后来他趁着夜色走水路离开了。不过在那一次的记载里面，圣经交代了理由，因为耶稣看出来人群要强迫他做王，这是圣经里面交代的，而要强迫他做的王不是那个上帝要差派他来做的王。而是当时以色列人自己想的那个，要带领他们推翻罗马统治的那个地上的君王。这些人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上面所看到的是巨大的在军事领域发挥后勤作用的潜力。要是有这能力，军饷不用愁了呀，大家都能永远吃得饱肚子。他们在看到这样能力的时候，首先想的不是去思考这样的能力是从哪儿来的，有这样能力的人是不是确实如他自己所称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所传的道是不是确实是真的？说实话，这个细想其实也不奇怪，因为你靠满足人肉体的需求聚集起来的一帮人，你也不太能期待他们突然就开始认真思索属灵的事情，对吧？把他们聚集起来的是属世的需求，不管是喂饱肚子也好，不管是医治赶鬼也好，一圣经上面说， 你有爱世界的心和爱神的这个心是互斥的。你爱世界的心有了，爱神的心就没有了。你在加百农这个，耶稣可能也是看到了类似的事情。这些为着医治聚集而来的人群，可能对医治神迹的这个狂热，已经超过了思索这个权柄来源的这份冷静。在这种时候，他们可能肉体的这个需求越发的膨胀。来医治吧，继续的医治吧。昨天我癌症好了，今天我有点其他的小毛病，有点痛风、伤风了。你也来医治我吧，你也来帮我吧。昨天我瘸腿能走路了，回家路上磕了个淤青，你也来帮我医治这个淤青吧。也许跟耶稣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一样，人们看到的是在神迹的这个背后，他看到的只是这个人不断膨胀的关于这个今世的需求。所以耶稣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 move on 了，就该继续去。别的地方去传道了，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传神的道，靠满足人今世的需求来吸引人听真道这个路子，靠满足人今世的需求来吸引人听真道的这个路子。如果连今世最强的医治者和最优秀的传道人耶稣都不这么干，那基督徒就应该知道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如果耶稣他自己都没这么干，而且有诸多这样的这个事情就摆在他面前，如果他想这么干，这机会都在这儿了。他没有这么干，基督徒就应该知道，神是要人以他的道为重，而不是在今世的需求，在如何吸引人上去下功夫。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第一部分的这个经文的内容，就是耶稣他在旷野的这个祷告。然后我们看今天的第二段的经文呢，就是耶稣他医治大麻风病人。耶稣医治大麻风病，这个首先。之前的时候介绍过，但是还是再介绍一下大麻风病这个病。这个病，因为这个病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大麻风病它是一个细菌引起的一个传染病。这个疾病的特点是它在神经系统、皮肤、眼睛等等的很多的地方，它会造成这个肉芽肿，然后它会导致你的皮肤出现增厚、斑疹、红色暗斑的出现，然后你的皮肤会变得像鳞片，出现鳞片化的这种脱落。而且因为这个细菌它攻击神经系统，它会让患者对自己的这个皮肤损伤还有肢体损伤丧失痛觉，所以麻风病人经常出现由于四肢反复的受伤，但是他自己感觉不到，而导致这个肢端溃烂甚至是截肢的这个情况。有的人会因为做洗碗这种日常的活动，就在痛觉丧失的情况下就把自己手指头给洗掉了，或者是走路走路把自己脚趾头给走掉了这种情况。所以这种疾病它极其的外显。得了麻风病的人，在外貌上，由于他这个皮肤还有肢体的变化，会非常容易辨认，再加上传染性很强，而且在耶稣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医治这个病，所以患了这个病的人，往往就是他的肉体还有他的这个精神一起陷入相当悲惨的这个命运。在肉体上，我们已经说过，非常痛苦，肉体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精神上，因为这个病的传染性，再加上以色列人他觉得这个非常外显的这个疾病啊。是从神而来的诅咒，因为大卫曾经在撒母耳记里面咒诅约雅一家，这个咒诅的内容里面就包括说愿约雅家他不断有长大麻风的。然后历代志下，26章还记载了这个乌西亚王在耶和华祭坛里面，发怒，不是在耶和华殿里面向祭司发怒，然后神就降惩罚给他，给他的是什么惩罚呢？就是让他头上突然患了麻风病，而且这个麻风病一直到乌西亚王死，这个麻风病都一直与他同在，而且他自己也因此被隔离，他不得再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以色列人认为这种病是从神而来的咒诅，所以得大麻风病的人会被赶出以色列的会众，他们必须离开众人，到树林里面去，旷野里面自己去过这个很孤独清苦的这个日子，而且还要随时保持他们衣服撕裂，为什么呢？就是好像让人一下就能看到他们这个皮肤病变的这个状况，知道他们是得大麻风病的。而且无论他们走到哪个地方，都要不停地喊自己不洁净、不洁净，就让人听到了就远远离开他们。所以犯了这种病的人，基本上就是判了，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样。他们很悲惨的境界，他们活着就是等死，就是勉强拖延生命，是非常悲惨的一种疾病。根据路加福音记载，路加福音4章27节里面说过，大麻风病人在以色列人中曾经是很常见的一个病，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可能在以色列医治了很多的大麻风病人。马可福音14章里面，我们之后会学到，耶稣在麻风病人西门家坐席，这个人圣经， 就是圣经把他选，就是就说怎么知道是哪个西门呢？圣经说提他的方式就是说那个患麻风病的那个人，那个西门，这就是一个女人把一瓶很珍贵的香膏浇在耶稣头上那一次，这个得大麻风病的西门在聚会的时候肯定就已经得医治了，不然没人敢去他们家坐席。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被耶稣医治的记录，福音书里面对于大麻风病人得医治的这个事情只记载了两起，一起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马可福音这一次，然后这同一件事情也被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然后另外一次记载就是路加福音11章耶稣治好10个麻风病人这次。但是我们应该能够推测出，耶稣他实际上是治好了更多的这个麻风病人，而在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麻风病人，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听说了，耶稣在加百农所行的这个神迹，他找到耶稣，然后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这个人啊，不是一般的得大麻风的人，这个人满是大麻风。他身上大麻风满了，说明他这个病情非常的严重，但是他可能也孤注一掷了，因为我们之前讲大麻风病人是被放逐的，他不应该来到任何人面前，他不应该靠近任何的人群，人聚集的地方不是他能去的地方，但是这个麻风病人违反了一切关于麻风病得隔离还有放逐的这个规矩，他来到人群当中找到耶稣，跪到他面前请求他医治。马太福音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他是敬拜耶稣啊，proskuneo 这个动词表明他的态度不是在求人，而是一种敬拜神的态度。而且他说话的这个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他对耶稣能力的信心。他说：“如果你愿意，我就可以得洁净。”他对耶稣医治的能力也毫无怀疑，他只是不知道耶稣是否愿意去做。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在这个态度里面，我们看到他承认神的主权还有权柄，他承认神的这个能力，他称呼他为主，而且承认他有这个医治的能力，但是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没有立场去做任何的要求，他只能恳求他的恩典，这个是得救之人应该有的一个态度，而且伴随着他的这个谦卑的态度的是他对这个恩典的非常极致的渴望，他。是这样的，这个极致的渴望让他克服了犹太律法里面对他的放逐，他身为麻风病人的羞辱，众人对他的鄙夷，这些事情都被他抛到了脑后。他是如此的渴求神的恩典，在这些相比之下都不能再阻拦他，他一定要来到耶稣面前。然后我们再看耶稣的回应。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说，说耶稣医治并不是看人是不是信他。他治过很多不信他的人，赶鬼的时候也是一样。他的这些神迹不是只行在信他的人身上，所以这次也是一样。虽然这个麻风病人对我们说他有很谦卑的态度，他有对神能力的信心，他有对恩典的渴求，他有很多得救之人应当有的这个品质，但是耶稣的医治并不是因为这些。路加福音第4章特别的记载有这么一段啊，就是说耶稣在加百农日后的那次医治，说凡有病的人，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医好他们病，不论什么人，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都给他们医好，根本不管这人病人的信心是大是小，是不是信他。那耶稣为什么要医治他呢？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信心的话，在41节交代给我们的原因，41节说耶稣动了慈心。是因为他动了慈心，所以他才去医治这个人。是因为他爱世人，他感受到了这个病人的痛苦，他们所受的身体上的、社会上的痛苦和压力，他们的孤单、灵性上的痛苦，耶稣他都能感同身受。耶稣动了慈心，神是有慈爱的神，神能感受到现在罪中的人的罪的痛苦。在马可福音第6章里面，耶稣在旷野里面看到有许多人跟耶稣从各城一路跑到他那里。34节就说，耶稣出来看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神能感受到罪在这个世界上的效果，以及他在人的生命当中所造成的这个痛苦，神也是有怜悯的。正是神这样的怜悯之心，使得人在堕落之后，他安排了人的救赎计划，不是因为人的信心感动了他，而是出于他的爱心，完全是出于他主权的行为。耶稣的医治也是一样， 是出于他的慈心，他伸手摸了这个人一下，然后对他说："我肯，你洁净了。"你知道，在利未记五章里面有律法记载说各种各样关于麻风病人的这个事情里面，其中有一点就是律法是禁止任何人去触摸麻风病人的。但是耶稣他不会被任何疾病感染啊，什么细菌都感染不到他。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圣经里面记载过耶稣疲劳的时候，但从来没记载过耶稣生病。他为什么要摸这个人一下呢？你知道耶稣的医治跟摸这一下是没有关系的。耶稣医治他不需要摸这个人一下。另外一次耶稣医治10个麻风病人的时候，耶稣就没有摸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当时那十个人他没有这个人这么 desperate，那十个人只敢远远的对耶稣喊，但是就远远的喊，耶稣也一样可以医治他们。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摸他一下呢？一样，跟41节一样，耶稣摸他也是出于他的慈心。你知道一个麻风病人，没有人会碰他嘛，也没有人会爱他，因为众人看来这个人是可比的，不仅他肉体上的这个病症让他外貌上面非常的可比，同时，你知道以色列人觉得这个人是受神咒诅的，他品质道德肯定也有问题啊，肯定是个大罪人呢，没有人爱这样的人。但是耶稣可以动了慈心，耶稣爱他。这个爱的一个外显，就是耶稣触摸了他，这个是很常见的一种感情表达的方式啊，就是你爱你们家宠物，你也想摸摸你家宠物，你爱你们家孩子，你总想摸摸你家孩子，这个触摸就是耶稣爱他的一个外显，而这个触摸也把耶稣自己和这个医治直接就联系了起来，然后耶稣就说："我肯，我肯，你洁净了吧。"这是一个很有充满了这个主权和能力的回应。只要就正像这个人说的一样，只要耶稣愿意，这个病立刻就可以得医治。他的意愿就能够成就这样的这个神迹啊。然后，立刻这个词就又出现了啊。大麻风即使离开了他，就是其实同样的那个词儿，immediately，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他。这个词儿可能是马可福音最喜欢的词儿之一，就是立刻，立刻，这个人大麻风病就好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创造性的神迹，因为，现在医学也没有办法恢复麻风病对肢体造成的损伤。1982年之后，人们已经有办法可以杀死在身体当中的麻风病菌，但是由于麻风病导致的这个皮肤、神经系统还有肢端损伤，你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完全修复它。但是在耶稣的这个医治里面，我们看到，哎，就不一样。在耶稣的医治里面，这个人瞬间就被洁净了，他外显的他这个耶稣让他去找大祭司做洁净的证据嘛？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外显的作为大麻风病人的病症应该是全都消除了。等他在耶稣那个地方完成了当献的这个祭物，然后祭司对他洁净的这个认证，就会终结他作为麻风病人的流放生活。那个时候他不仅是身体上病得医治，而且他又可以再回到人群当中，又可以再回到他的家人、他朋友当中，他以前完全死亡的这个社会属性。也一起都复活了，而这个耶稣的这个另外一个吩咐就更难理解一些，另外一个吩咐，他对这个人说："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而且前面还告诉他43节说是严严的嘱咐他。严严的嘱咐他，这个翻译呢，可能还不能完全体现出原文的语气，这是一个非常。因为用叠词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好像有点可爱的意思啊，严严的嘱咐的。但是实际上，他是想反映一个非常严厉的诫命，是一个非常强硬的语气，什么话都不能告诉别人。你在圣经里面其实很少看到耶稣用这样的语气，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告诉他，你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别人。这个是耶稣给这个人的一个顺服的一个试探，他一个试炼。他告诉这个人说，他没有告诉这个人说为什么，没说你为什么不能跟别人说，他只是告诉他说，你不要说。我们还记得那个找到耶稣的年轻的财主吗？那个人他也来到耶稣面前，对他说："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成就永生？"这个人也有很诚恳的态度啊。我们知道他也做很多善事，他追求的这个东西也是对的。他问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除了他认为这个我能做什么才能成就永生，他认为他做的东西可以跟永生去替换，但是他所追求的这个东西是对的。耶稣叫他去变卖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这个财主他就满面愁容的离开了，这个是耶稣给他的一个顺服的试探。你想啊，你去问一个人关于永生的问题，你知道这个人有答案。一个关于永生的问题有答案的人，这个人却因为地上的财产不愿意顺服这个人给的回答， 这个虽然听上去很荒谬，但是我们自己应该再理解不过了。就是年轻财主这个反应，我们应该都很能理解。世上的这个诱惑，它就是这么大。约翰福音第8章31节说：“你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就真是我的门徒。”然后，同样是约翰福音八章，他在51节接着说：“我实实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不见死。”所以，耶稣给这个人也是一样一个很简单的试探，就是这个人会不会遵守他的道，会不会听他说的话。这个人在寻求耶稣医治的时候，称他为主，耶稣就想看看这个人他口里说的这个主啊，是不是真心的。你要是口称一个人为主，那这个人吩咐要你做的事，你当然是要做的呀，你当然是要顺服的呀。但是这个人他没有通过这个试验。耶稣在他圣经记载里面有很多次说不叫人说他做的这个事情和他是谁的这个情况。就在同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不久之前，上周我们学到说，在加百农会堂里面，耶稣赶鬼的时候，有一个鬼认出耶稣是谁，他说：“我知道你就是神的圣者。”然后耶稣责备他说：“你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然后一直到第1章34节，上周我们也学说他赶出了许多鬼，而且都不许鬼说话。然后后面这个因为也很奇怪，因为鬼认识他，鬼认识他，而且那个鬼说这个人就是神的圣者，你不应该让他多宣传宣传吗？这不是一个对你的身份的正确的一个宣扬吗？啊！但是耶稣不允许这些鬼说话啊！耶稣他不需要来自魔鬼的任何的确认，他不需要来自 demon 的 affirmation。如果我们继续往后看的话，在马可福音第5章，他在那个时候又行了一个神迹，他复活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然后在他复活了这个12岁的小女孩之后，他又吩咐人说，不要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同样是马可福音第7章记载他治好了一个聋子。然后在36节，他又记载说，他告诫这个人不要告诉其他人。然后在还是马可福音第8章，他治好了一个瞎子。之后他吩咐这个瞎子说回家去，而不要进入耶稣遇见他的那个村庄，因为耶稣遇见这个瞎子是在那个村里。但是耶稣医治他是拉着他的手到了村外，然后说不要让他再回那个村庄，为什么呢？也是不要让其他人知道。在大麻风病人这个地方，耶稣给他的命令是，不要跟别人说，直接去祭司那里。为什么呢？利未记14章里面记载了一个大麻风病人，如果被治愈了，那这个人之后要经历一系列的这个仪式，是一个验证的一个仪式。这些仪式非常的复杂，这个祭司要自己去检查这个病人的皮肤。检查他的外观，看看他很多症状是不是都没有了。然后祭司要准备2只鸟，有一只鸟要把它杀了献祭，然后要怎么着调灰还是怎么着，然后另外一只鸟要放生，很多很多的步骤，很复杂的这个程序确定，其中还包括了这个病人要再被隔离观察7天，如果7天之后还是没有症状，经过了这所有的一切认证的手续之后，那这个人就应该是好了，然后他要把身上所有的毛发都剃掉，要清洗自己，要洁净自己，洁净自己所有的衣服，然后在这个程序之后，祭司就可以宣布说这个人洁净了。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程序。那如果这个病人，如果这个麻风病人，他想听耶稣的话，他也去找祭司，他先不跟其他人任何人说，他听耶稣的话，先去找祭司，然后他也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这个复杂的仪式和认证程序，到最后祭司发现说，哎，这个人真的是洁净了，得医治了。这个时候，祭司自己他就要面临一个选择，当他目睹了这个人被医治，并且得知就是耶稣那个人，他们知道耶稣是谁啊，传他的他传这这个传道的这个人是他们的这个心头恨啊。当他目睹了这个人被医治，而且是他自己亲自的验证。他的确是被医治了，祭司自己就见证了一个无可推诿的神迹。这个确认的过程还符合摩西律法，符合神在旧约赐给他们的这个认证的流程。我们还记得说，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那在这样的一个神迹的医治里面，经过祭司们自己的程序被确认之后，祭司就不得不单单是以信心去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受这个神迹。做出这个神迹的唯有神，因为这个医治经过了旧约摩西所经历的这个认证程序，而我们知道路加福音里面说过，这个 这个长大麻风病的这个人浑身满了大麻风病，这不是什么以前可能有的那种轻症大麻风自己好了的那种情况，在那个时候大麻风病是没有办法治的，重症大麻风病是没有办法治的。所以虽然有这个程序，但是重症大麻风病人到底有多少能经过那个程序，最后被祭司宣布是洁净的，不知道有多少，可能非常非常少。他们自己当见证了，亲眼见证了这么一个经过了所有的。当现在这个程序，当现在这个季，所有的一切程序都通过了，他们不得不开始去自己做一个抉择。这个行这个神迹的人，是不是真正的神派来的那个使者弥赛亚？如果他们接受了，那这个医治的神迹还是会被传出去的，你知道吗？他行了这个，祭司把这个事儿干完了之后，这个事情一定还是会被传出去的。但是人们能更容易的看到被得医治的。就是那个在利未记赐下验证程序的同一个神，因为这个医治通过了那个验证。如果这个祭司他不相信，他们就真的是因自己的这个硬心，自己送自己下地狱了。他不能再说这个事情我们还有怀疑，是不是不符合以前神的这个教导，这些借口全部都没有了。他们自己亲自验证了这个医治。我们后来知道，很可惜的呢，是这个事情不是这么发展的。这个麻风病人没有听从耶稣他严严的警告，而是他到处跟人说了。而且这样，他到处跟人说，导致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从祭司而来的见证的这个机会没有了，而且还导致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在第45节，这个是传扬开到一个程度，以至于耶稣他不能进入很多城。为什么呢？其实很容易猜测，因为从后来各城会堂的长老还有祭司对耶稣其他神迹和教导态度，你就能看出来，犹太人的那个信仰传承体系在那个时候已经腐坏到了一定的程度，以至于当他们看到。弥赛亚，真正的弥赛亚和他所行的这个神迹，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这会不会动摇我们的宗教地位啊？这会不会这地的民以后就跟随他了，就不再跟随我们这些拉比和律法师们了？这样越来越多的这个敌意，最终导致耶稣在加利利地区的施工阻碍越来越大。后来，耶稣的很多事工，我们从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能看到了。后来，耶稣很多的事工都不是在城里进行的，而是在像旷野呀、海边这些地方进行的。所以耶稣为什么不让这个人跟别人说呢？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就总结了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如果是由祭司确认出来所传出来的这个见证的这个程序，由摩西五经它的这个印证，它的这个验证程序的这个通过，这是一个更容易让人思考耶稣的他的身份到底是不是这行这事的符合旧约教导，这是不是真的是旧约应许的那位弥赛亚？而另外一点呢，就是神他对于自己施工的这个时间。他对自己的时间有一个计划和安排，在后面，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后来很多的这个事情当中，他不允许人去传这个事情，就是不要跟别人说这个事情，因为他自己应该很清楚的知道，当这个事情传开了之后，就像最后，当犹太会堂里面越来越多的祭司，还有会堂的长老们知道了他所行的福音之后，最终他福音的阻碍。会越来越大，最后全城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都想要耶稣的血，他们都想要把他给钉死，但是这个时间必须是按神所预定的这个时间进行，所以他在有的时候会控制这个时间的这个到来，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二个这个医治的这个很具体的这个关于大麻风病人的这个医治神迹呢，结合我们之前所学的这个。其他的就是这几节的内容，我想我们可以总结出来，耶稣他在地上行这个医治神迹的目的，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耶稣他的这个医治，他不是看这个人有没有信心啊，这个耶稣他的这个医治，他源自于神的这个爱和怜悯，这个是第二点，就是耶稣他。医治的这个目的，最根本的目的是因为他动了慈心，他有爱有怜悯，所以当他看到这些很可怜的人，他感同身受，所以他又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医治他们，这是出于神的爱。然后呢， 我们刚才也讲到，圣经里面提他很多地方反复提到说，同时行医治的这个神迹呢，是耶稣他自己对自己和门徒的身份和自己所传的道做一个证据。然后第三点，就是这是一个天国的鸟瞰，就是在天上的这个国度呢，到最后我们要与主见面的这个地方，他的确是没有疾病的。在启示录21章里面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痛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然后马太福音第8章17节也说，这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亲自除去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除去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个话是要应验的，但是这个应验的这个时间是在将来天国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拯救完全以后，那个时候就的确像经文中所说的一样，那个时候就没有疾病了。但是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他也借着他所行的神迹，把天国将来的样式展现给我们看。像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也把自己将来蛮有荣光的那个样式展现给了一些人看。他在行医治的这个神迹的时候，一样也是把将来天国没有疾病的这个天国的样式展现告诉你。但是他不曾应许过我们说，我们今世就不会有病。得病这件事情呢？因为得病这件事情，在神眼里面并不是最值得惧怕的事情。圣经里面有教导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疾病呢，就是在杀身体的那个范畴里啊。神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疾病不过是杀身体而已。当有信心，甚至有医治权柄的这些基督徒，他自己得病的时候，神也不总医治他们呀。当提摩太书里面，提摩太书5章提到说，提摩太这个人有信心啊，是吧？他屡次生病，然后还有最著名的这个保罗，他自己肉眼那根刺，保罗自己有医治的权柄，但是神并不让他去医治，不让他的这根刺得医治。保罗自己能领受啊，这个疾病对他的身体虽然痛苦，但是与他的灵魂有益处，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他在哥林多后书12章里面说，他说因为恐怕他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这个病，所以这个刺才加在他的身上。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身体的疾病可以对灵魂有益处，那这个病痛实际上是人的祝福。你知道，有的人生性啊，他可能很骄傲，然后有的人可能他骄傲的点就在健康上面。如果说这个人他得了一场大病，然后能让这个人谦卑下来，最后能够认识主，那这场大病就是这个人一生里面最大的祝福。福音里面说的很多，都是要让我们说，我们要把眼目从属世抬高到属灵。所以，当你从福音里面看到说人的肉体必将朽坏，但是凭着耶稣灵魂可以得救，而且到天上会有一副新身体的时候，属神的人看到这样的福音，他的关注点必然在灵魂怎么才能得救啊？天国怎么才能进去啊？而，没有拣选的，或者是虽然被拣选，但是暂时眼目还没有打开的一些人，还不能明白的人，他在听到这样的一个医治的神迹之后，他的兴趣会全然的在医病身上，全然在如何获得今世健康的身体这样的事情。同样的人在听到弥赛亚的应许之后，有些人会认为弥赛亚是带领以色列在地上建立属他们国度的那个人，有些人就知道这个弥赛亚是旧约里面应许那个将来要拯救以色列民，而且这个救恩呢，还要从以色列民到所有人、到众人的那个弥赛亚。同样的人在见到耶稣行5饼2鱼的神迹以后，有人就觉得这真是个大兵带兵打仗的好技能，想要强迫耶稣基督去做他们的王。但是有的人就能在看到这样的神迹之后，属天的人就会去思考说：哎，这个人他行的神迹，他权柄从哪里来的？他有这样的权柄，他讲的话。他讲的这个话里面关于灵魂得救的那部分，我还有什么问题？你看人的这个兴趣点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什么叫把属世的这个眼光抬到属天上面？我们要很清楚的意识到医治这件事情啊，让你健康的身体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件地上的事情。像我们说健康身体不能让你得救的，健康的身体有可能能造就一个人的信心。这是我说的，如果有一个人他因为得病，然后后来被医治了。然后他因此而认识了耶稣基督，这是神命令他通过这件事情能够认识他。这个事情对他而言是极大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最大的是他的灵魂得救这件事情。我们说这个是他最大的祝福，并不是因为他身体得救了， 因为身体得救最后还是要陷在死里面。如果没有得灵魂没有得救的话，这个身体最终必然是要朽坏。而耶稣都知道这些，耶稣都知道这些人，有些人会想要只能看到属世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5000人突然都很激动，然后想强迫他做完之后，他自己要悄悄的走掉。他知道挑动世界上的所需要的，挑动属世的这个情欲，然后人们起来的这种热情也好，聚集过来的人群也好，他们有多少领受真理的心呢？他们没有多少领受真理的心啊！他们，耶稣基督他自己在传道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好好记得，我们今天在三十八章，不是三十八章，在第一章38节里，我们看到的耶稣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回应，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每当我们在想去构思自己做福音的这个事工的这个时候，我们好好想一想，耶稣世界上最伟大的传道人。没有人比他能传更好的道了。世界上最有能力可以聚集人的人，随便行个神迹，五饼二鱼，哇，好多人都突然很激动。行个医治的神迹，哇，何城的人都来聚集找他。他有试图想要利用自己的这个能力把人聚集起来，然后再传道这件事情吗？你看，在这个地方，他都没有想要这么做。为什么呢？我们要好好的记住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经文。对我们将来的这个事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事情。在他是这么做的，我们在福音事工的时候也要一样。我们是要他说我好要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来的。他所差出去的这些使徒，他所差出去的后，他在地上后来所建立的教会，所承受的这个 mission，所承受的这个使命是一样的，也是传道。他所拣选的这个。我们上章上上上上上章讲到，他所拣选的这个他道的这个继任者，是为了要继续的把他这个道传下去，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就这么多，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是补充的吗？
哎，铁明弟兄，你讲的特别好。然后我有一个问题，
哦，你讲，请讲。
哎，就是，哎，你说的那个，耶稣行医治神迹的特点的第二点，就是不关乎被医治者的信心。就关于这个信心，就关于这个医治和信心的关系。然后刚才你也讲了这个彼得和保罗。有2节经文，就是那个经文里边就讲了是看见他们的信心，
对。
然后对，然后呢，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马可福音第5章就讲了那个患血漏漏症的12年的那个女儿，对吧？
对。
然后耶就是说耶，他就摸了他的那个衣服穗子，然后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没错。
你的灾病痊愈了。”
对。
因为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记载了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件就是那个百夫长的仆人，
对，
被
那个也
医
是，
治，
对，但
对，
是
耶稣也
那个事
对，
情就其实就已经能显出一些问题来了。百夫长的仆人
对，
有信心吗？其实是没有信心的，不知
对，
道
那
有没有
个也
信
就
心，
是
那
说，
是百夫长，
对，
对吧？
有信心，对对
对。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瞎子。就是有一个瞎子得医治的那个，他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就看，也是在马可，就是咱们这个马可福音的第10章，对，就是你讲的这个不关乎被医治者的信心这一点，对，我觉得这个是，但是呢，就是耶稣在讲这几个信的时候，就是你的信救了你和。您讲的这个不关乎被医治者的这个信心，就是这两，就是和耶稣讲的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信，这个信心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看一下那个。
我就是想，请你再把这个再解释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就在这个问题上呢，无论是在讲道中，还是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有很多那种特会啊什么的，好像就在这个问题上，关于这个信心到底是这个讲的这个信心是什么，它的含义内涵是什么，就好像就容易跑偏的那种，所以我就想请你再解释一下，
对，
谢谢。
首先，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首先就是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4章40节， 这个是路加福音在记载的马可福音，我们刚讲的那同一件事情。因为你看，就是伊西门的岳母，彼得岳母那件事情。然后日落之后，他更详细的记载了那一次的医治。这里面提到说，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无论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医好了他们。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医病得医治的这些人啊，所有的人，凡有病的人，不管什么病，到耶稣那个地方，耶稣都医治了他们，对吧？
对。
错误的教导，尤其是那些医治特会错误的教导是什么呢？你的病不得医治，是因为你没有信心。这是一个明显错误的教导。为什么它是一个错误的教导呢？就是因为我们讲，耶稣从来第一，他在地上时医拯救医治的神迹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过信心是得医治的必要条件。他不仅没有说过，他也不是这么做的。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证据，信心从来不是得医治的必要条件，对不对？
对，就是说，耶稣在这里讲的，你的信救了你，就是如何解释呢？
你的信救了你呢？包在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所有的那些，你刚才那个举的例子里面，包括这个百夫长那些例子里面，所有接近他的那些人，他们其实都怀着一个跟这个得大麻风病人一样差不多的一个很淳朴的一个信心，他们相信这个人的权柄，相信这个人的权柄来自于神，相信他真的有这样医治的权柄，对不对？这样的信。是有很多得救之人的这个，就得救之人就应该有这样的这个态度。你要认耶稣基督他是神子，你要承认他的这个能力，你要就是他这个相信，你说他信的什么？就是他信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确有神从神而来的能力，他知道他是神子，而且信他的这个能力是真的。得救之人会有这样的这些特征，而那些人在他们接近耶稣，向他祈求这些祷告，向他祈求这个医治的时候呢，他也展现出来了这些特质。按照神的话讲，耶稣就认出来他这些人就是他的羊啊，对吧？你有信心的那些人，就是之前已经预先被拣选的那些人，这些人会认得牧者，这个牧者也认得他的羊。对不对？
对，
他，
那比如
所
说，
以，
就是刚刚你还举了保罗那个例子，对吧？就是说，即便是得救之人的疾病，也不是人人都会得医治，因为是这个呢，就是主权因为在耶稣那里，对吧？所以，
对，而且他
对。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也不完全说是因为主权在耶稣那里，就好像说是我不想给你治，就不想给你治。在保罗那个例子里面，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他让人看到说，病和灵魂的益处，身体的这个疼痛和灵魂的益处，你要怎么去 balance 它们？你就哪更重要呢？就是当保罗意识到，哦，我身体的病痛是为了我，竟然是为了我灵魂的益处的时候，他就欣然接受我的病不得医治这件事情了。对，就是因为他认识到说，是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高，我就自大。
OK，Hello，可以
哎，
听见吗？
能听到。
哦，
呀，好，
听见人。
哦，OK，我陈阿姨的问题，我可以补充几句啊。这里啊，刚才你说到这几个例子里面啊，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啊。然后呢，他就施行，神迹把这个人，这个病给医治好了。我认为呢，这里面说的信心，不一定是能使这个人在灵魂上得救的那个信心，因为在福音书里面其实有提到好几种，不同的这个信心，其中。我记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在约翰福音，第5章还是什么时候，说到有一些人是信他的名的，是信耶稣的名的。对，陈阿姨，如果你有记得的话，但是呢，这些人里面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并没有将自己交托给他们。
对。
呀，所以是。 所以福音书里面是说到有不太一样的几种的信心。我认为
对。
在你刚才举的例子，治病的信心呢，说到这个治病信心呢，如果里面圣经里面没有其他的内容表明这个人最后灵魂得了救，那么他当时所显的信心，应该就只限于他认为耶稣能够治他的病，仅此而已。因为圣经里并没有足够的那个其他的再补充说，哦，从此以后这个人他就是灵魂得救了，他就是神拣选了，他就是属神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文补充的话，我是说，只能把这个人的信心理解成，他只是局限于当时，相信主能够医治他，
那在那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里面，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就是这个里面他说的这个信，就是这是不是一种从耶稣来的对于灵魂得救的一种确认呢？
有这个，比如说患血漏的这个女子，有的解经，有的牧者的解经，他比较延伸一点，他认为呢，耶稣说的这个话，就印证了那个人的的确确，是灵魂也得救了，不仅仅身体得救，而且灵魂也得救了。那么这是一种解释了。哎，我自己还是有一些保留，因为，除了耶稣这一句话之外，他其他的并没有说，这个人从此以后，他就真的就是属主的，被主拣选的，然后一直跟从主，这是真正得救的一个信心。并没有这样，他这个救，我的理解是，这个救啊，还是只是现在当时的这个病得医治这个事情上面，就是说被救脱离了那12年血漏的痛苦，是
对，
所以我在这些地方，我不是说我不会把它延伸的太多，我不会把它延伸的太多，因为我们也看到，的确当时这个跟从耶稣的人里面，不管是五饼二鱼的这个事情，还是这个医治的事情，有一些人是有一定的信心的，至少对于他的那个对于耶稣有这个能力来医治他，就是信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说到了？这个以至于他们因为这个事情啊，比如说因为神迹奇事的事情，从而进一步来寻求主，把他的道，把他所讲的道听进去了，因为讲得很清楚嘛，主耶稣还是最终是要人把他的真道听进去的，因为唯有他的真道才能够真正的救人的灵魂嘛。如果这些人因为神迹奇事，他们的信心可以得，所以得到激发也好，得到这个鼓励增强也好，跟从了耶稣，把他道听进去了，那灵魂得救，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呢，我自己还是认为，不是说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因为对他的医病的那个能力有产生了一定的信心，所以他一定就是灵魂得救。我没有办法得出，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面，就马上就得出这个结论。
你
呀，因为
你好，我。
毕竟他跟从他的人呐、啊，你别看那个五饼二鱼啊，或者是这神迹奇事，跟他的人那么多那么多，最后真正跟到底的还是少数。哎，你说。
我想请问一下啊，我刚才很赞同蓉蓉你这个说法，我认为当时耶稣所说的，你的信救了你，就是也就是说你相信我的这种医治的能力，所以你身体就得到医治。我相信我赞同你这，因为在马太福音，耶稣也治疗那个瘫子的时候， 法利赛人对他的质疑，说你是什么人？我竟敢在安息日去医治他？他比如说那个，或者是让他起来走动。耶稣回答说，是让一个人起来病得医治呢，还是罪得赦免？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就是要证明耶稣的那个赎罪的这种神的权利，所以在这里应该是仅仅是表示他自己
对
相
对对，
信
如果，
耶稣得医治的能力的人，他可以你的身体得到医治了。这个救我可能觉得可能就是应该说得
对，
医
就是
治
说，
更好确切些啊，这是一个问题啊，我就赞同你的说法，
需要更
你。
多一些的经文的一些交代，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有信心，然后呢罪也得了的赦免，
对，
那么这个，
那就得医，那就得救了，那整个身心
对。
灵得救了，就
那个情
是，就是，
况就不太一
对，
样呀。
这个就是我讲，就说刚铁明讲的这个道，讲的今天讲的很好啊，讲的就解经解得很好，但是我就想就说，耶稣来，他不是为了医病赶鬼的，更重要的，他要是将神的天国的道理传给众人，使这万人得救，这个是。那我就想延伸一下，我想问一下啊，几个问题说，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教会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不是要来怜悯或者说去扶贫啊，或是说去帮助，也就是说主要功能不是为了作为慈善机构而存在的，更多应该是对人的一种罪的救赎的一种一群人一种这种讲法，可以这么讲吗？
对对对，慈善只是教会的一个
辅助的
这个福音
爱
义
心的
工里，
表现，
对对，福音
神
义
的
工里嘛。
爱
但
心
是
的
教，
本
对，教会的最主要的功能一定不能去搞社会福音、搞慈善，只是为了人的这个地上的好处。教会要不要做这些事情呢？也是需要做的，因为就像耶稣一样，他知道你他，施恩的这些人里面，其实大部分都不会得救的，但他仍然出于慈心，他仍然给他们医治，而且呢，这也是他施工的一部分，就是说，通过这个神迹奇事，让人的的确确是让人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其中那一部分。被拣选的，愿意跟从他的就可以得救。那么教会其实也是一样，那个慈善那部分呢，只是福音预工的一部分，就是为人呢、给人心做一个预备。但是呢，因为这个事情来到教会当中的人得到帮助的人，教会一定要把他把他跟给他们那个福音的那个真理讲清楚，在属灵上带领他们。那么，如果中间的一些人肯定会有的，而且应该是占大部分。他们其实，最后呢，他可能领受了地上的好处，但是不会真正的在灵魂上得救。那
是
个
的，我就是，
教
我
会
就
不
觉得
能
说，
因为教会不能因为要失去这些人，所以咱们就把这个重心变一变啊，咱们就那个更多的给他们那个地上的个好处，
对，
常
现在
常
很
容
多
易的，
教会，
常常容易就把这个福音的这个重心给丢了。哎，你说。
对，现在教会就是很多一种现象，就是为了或者说稳住人吧。是将一些扶贫的这些费用啊，或者是救济啊，看得非常重。至于他能不能明白真道也好，可能还当了次要的。我觉得就是说，在马可福音也好，马太福音也好，耶稣他是通过神迹奇事，是将他们就是刚刚怎么讲的时候，因为神动了慈心嘛，他的爱嘛，所以来医治。但是他最做的所谓我们讲的信，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而是信他的道，信他所讲的真理。明白真理以后，你才真正信他，这才叫信他。信他才会遵守他，才会因此而得救。应该是我们讲的信，应该信神的道，信神的真理，神的话，而不是相信哦，神有这个 医治神迹奇事，所以说我们就用它来信。因为很现在很多教会的普通很多信众是因为哎呀家里有什么什么困难，或者家里什么什么或者得到教会的一些哎呀可以到这儿来可以吃一些免费的午餐呐、啊，或者说得到一些每年得到几千块钱的扶贫呐、啊，你跑这儿来，但是他真的信道吗？他不信。
其实当中大部分人最后都是不信的，但是教会不能够因为要把人留住，从而失去了这个福音真理的这本分。哎呀，OK，那个
好，谢谢，
哦，感谢主。对，我看了那个，他说马可福音9:23，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24，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段经文怎么理解呢？先讲一两句，这里面呢就说了这个信心，跟铁明今天晚上讲的情况呢稍微有点区别啊。铁明说了这个神有主权医治，那个人信不信并不决定了主医治或者不医治，而这里讲的那个这个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我们就那个讲一下圣经里面所谓的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的信呢，不是说一个人自己想出来的，我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某一种信心，就像我们说我们自信，或者说我认为我构想这个东西，然后我里面有个坚固的信心，它一定能成就，然后它就成就了。不是的，圣经里面那个信心是说相信神能够按照神自己的主权跟能力做成他的事情。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呢，必须与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他的那个旨意跟品性相符合，才叫真正的信。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讲的信是一个信服，服就是服从的服嘛，是一个信服，就是说顺服于神的那个信，相信神能够做成他的事情。 OK， 如果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明白神的旨意，而且相信而且顺服，说按照主的旨意一定能成就，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就是上帝因为这个人的信心是与他的旨意相符合的，因为是顺服他的，所以呢神就能够做成他要做的事情。但刚刚好呢也是跟这个人所信的内容是相符合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请求。那奉耶稣基督的名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按照主耶稣自己的心意，就是说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要达成的，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是以他的这个就好像是他在那祈求那样，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是要奉他的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上帝真的是能够在一个有信心的人身上通过他做成很大很大事情。但是这个做成的事情并不违背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孩子的父亲就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也就是这样啊，他相信，但是他对上帝的信心啊，对于上帝所要做成的事情的信心，他知道自己是不足够的，所以他求主来帮助，求主来帮助。我们也应该常常这样的祷告，因为我们自己信心也不足，我们或者模糊的知道神要做的一些事情，因为通过圣经里面看到了神的应许，但是我们常常会怀疑说神真的是可以这样做吗？神真的是能够成就他所应许的吗？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信心的问题。这个信心不是说我想的要做成什么事情，而是说上帝所应许的，我们有没有信心说他真的可以做成。所以这个父亲就是求主来帮助他对上帝建立一个信心。我不知道这样来回答 能不能有对你有所帮助。
因为我分享了一段经文在群里面，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无不得着。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就是这个信，我觉得还是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得好好琢磨一下。当然，我觉得各位讲的都是很有道理，但是就是自己理解的问题，可能。还要再好好的想一想，哎，谢谢。
好，谢谢这个陈阿姨，还有彭卫的问题，还有谢谢蓉蓉的补充。大家还有什么别的其他的问题或者分享吗？好，如果没有大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请这个蓉蓉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真的是看见主你自己行事的规则，你自己的旨意，是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弟兄姊妹的服事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主啊，我们若有信心，就当照着来行。因为你所给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信心就是按照你旨意，你自己的旨意来服从。尽管我们按照人的看法可能是刚好相反的，我们按照人自己的肉体里面的喜好，我们喜好人数众多，我们喜好人人都喜欢我们，我们心里面愿意我们都得到世界上人的喝彩，我们都愿意马上看到这个效果成功，所有人都马上病就好了，是吧？但是你不是这样来行的。你在地上的时候，尽管有这样的试探，但是你都胜过了。因为你明白天父的旨意，并且愿意完全的来顺服。主啊，这样的信心求主你赐给我们，就是逆着人的意思，而是按照主你自己的意思。这种信心我们是不足的。就像这个圣经里记载那个孩子的父亲一样，我们也要向你祷告说，我们信，但是我们信不足。主啊，我们碰到诱惑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想着按照自己的这个意思来行，主啊，主啊，就求主，你真的是加添给我们信心，求主的是真的是常常让我们想起主耶稣你在地上的榜样，让我们能够背起十字架来，靠着圣灵致死肉体，致死自己的意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像主耶稣你当年所愿意来实行的那样。愿主你祝福一切愿意来顺服你的人，也愿意主你来赏赐我们的真信心，是吧？可以让你的荣耀得到彰显。感谢赞美主，求主于我们的弟兄姊妹同在，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主啊，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谢谢，
谢
谢，非常清晰，
周末愉快，拜拜，
谢谢，
拜拜，
嗯，
谢谢，晚安。